171集。
众人听得那老仆说薛神医已然过世，而且家中是什么人都没有了。宫野干和邓百川对望了一眼，均觉得那老仆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有点言不由衷，何况刚才明明还听到有妇人的哭声啊。玄难叹道：啊，生死有命，即使如此，待我们到老友灵前一拜。那老仆说：是，引着众人走进大门。宫野干落后一步，低声的向邓百川说：大哥呀，我瞧着这中间似有蹊跷啊，这老仆很有点鬼鬼祟祟。邓百川点了点头，随着那老仆来到灵堂。灵堂陈设简陋，诸物均不齐备，灵牌上写着薛公木华之灵位，几个字挺拔有力，显然是饱学之士的手迹，绝非那老仆所能写得出的。宫野干看在眼里，也不说话。个人在灵位前行过了礼，宫野干一转头，只见天井中竹竿上晒着十几件衣衫，有妇人的衫子，更有几件男童女童的小衣服。心想了，这薛神医明明有家眷呢，怎的那老仆说什么人都没有了呢？玄难说：我们远道而来，求薛先生治病，没想到薛先生竟已仙逝，令人好生神伤。天色向晚，今夜要在府上借宿一宵。那老仆大有难色，说：
好吧，诸位请在厅上坐一坐，小人去安排做饭。
玄难道：管家不必太过费心，粗饭素菜这就是了。那老仆说：是，
诸位请坐一坐。
引着众人来到外边厅上，转身入内。过了良久，那老仆始终不来献茶。玄难心道：这老仆新遭主人故去，难免神魂颠倒。哎呀，这玄痛师弟身中寒毒，却不知如何是好啊。众人等了快有半个时辰了，那老仆始终踪影不见。包不同焦躁起来，说道：我去找口水喝。
虚竹说：包先生，你请坐着休息，我去帮那老人家烧水。
起身走向内堂。宫野干要查看薛家动静，说：
我陪你去。
两个人向后面走去。这薛家的房子着实不小，前后共有五进，但是里里外外竟是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两个人找到了厨房之中，连那老仆也不知去向。宫野干知道有异，快步回到厅上，说道：这屋中情形不对，那薛神医只怕是假死。玄难站起身来祈祷：
怎么？
宫野干说：大师，我想去瞧瞧那口棺木。奔入灵堂，伸手要去抬那棺材，突然心念一动，缩回双手，从天井中竹竿上取下一件长衣垫在手上。
风波恶说：你怕棺材上有毒啊？
宫野干说：人心叵测，不可不防啊。运劲儿一提棺木，只觉得十分沉重，里面装的绝技不是死人，说道：薛神医果然是假死。
风波恶拔出单刀说，把管子盖撬开来看看。宫野干说，此人号称神医，定然善用毒药，四弟可要小心了。风波恶说，我理会的。将单刀刀尖插入棺盖缝中，向上搬动，只听得喳喳声响，棺材盖慢慢掀起。风波恶闭住呼吸，生怕棺中飘出毒粉。包不同纵到天井之中，抓起在桂树下啄食虫子的两只母鸡，回入灵堂，一扬手将两只母鸡掷出，横掠棺材而过。两只母鸡咯咯大叫，落在灵座之前，又向天井奔出，但只走得几步，突然之间翻过身子，双脚伸了几下，便即不动而毙。这时候廊下一阵寒风吹过，两只死鸡身上的羽毛纷纷飞落，随风而舞。众人一见，无不骇然呐、这两只母鸡刚刚中毒而死，身上的羽毛遍及脱落，可见毒性之烈呀！一时谁也不敢走进那棺材旁边。玄难说，邓施主，那是什么缘故呢？薛神医真是诈死不成吗？说着纵身而起，左手攀在横梁之上，向棺中遥望。只见那棺材里装满了石块，石块中放着一只大碗，碗中盛满了清水。这碗清水自然便是毒药了。玄难摇了摇头，飘身而下，说道，薛施主就算不肯治伤，也用不着布置下这等毒辣的机关来陷害咱们。少林派和他无怨无仇，这等作为不太无理吗？难道他连说了两次难道，住口不言了。他心中所想的是，难道他和姑苏慕容氏有什么深仇大怨不成吗？包不同说，你不用胡猜乱想的，慕容公子和薛神医从来就不认识，更无什么怨仇。倘若有什么梁子啊，我们身上所受的痛楚即便再强上十倍，也绝不会低声下气的来向仇人求治的。你当姓包的姓封的是这等脓包货色吗？玄难核实道，包施主说的是老僧胡猜的不对了。他是有道高僧，心中既如此想过，虽然嘴里并没有说出来，却也自认其非。邓百川说，此处毒气极盛，不宜多待，咱们到前厅坐地。当下众人来到前厅，各抒己见，都猜不透这薛神医假装死了而布下陷阱的原因。包不同说，这薛神医如此可恶，咱们一把火将他的鬼窝烧了。邓百川说，使不得，说什么薛先生都总是少林寺的朋友，冲着玄难大师的金面可不能胡来。这时天色已然全黑，厅上也不长灯，个人又饥又渴，却均不敢动用宅子中的一茶一水。玄难说，咱们还是出去到左近农家去讨茶做饭，邓施主以为怎样啊？邓百川说，是哦，不过30里地之内最好别饮水吃东西，这位薛先生急功心计，绝不会只布置一口棺材就此了事。众位大师倘若受了牵连，我们可万分过意不去了。他和宫野干等虽不明真正原委， 但料想慕容家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名头太大，江湖上结下了许多没来由的冤家，多半是这薛神医有什么亲友被害，将这笔账记在姑苏慕容氏的头上了。众人站起身来，走向大门，突然之间西北角天上亮光一闪，跟着一条红色火焰散了开来，随即变成了绿色，犹如满天花雨纷纷坠下，瑰丽变幻，是好看之极呀。风波恶说：“哎，是谁在放烟花呀？”这时候既非元宵亦不是中秋，怎的会有人放烟花呢？过不多时，又有一个橙黄色的烟花升空，便如千百个流星相互转击。宫野干心念一动，说道：“这不是烟花，是敌人大举来袭的讯号。”风波恶大叫：“哎，妙极了，妙极了，打他个痛快呀。”邓百川说：“三弟四弟，你们到厅里待着，我挡前，二弟挡后。”玄南大师，此事跟少林派显然并不相干，请众位做壁上观便是，只需两不相助，慕容氏便深感大德。玄难说：“邓施主所说哪里话来，来袭的敌人若与诸位另有仇怨，这中间的是非曲直咱们也得秉公论断，不能让他们乘人之危以多取胜。倘若是薛神医一伙，这些人暗布陷阱，横加毒害，你我敌忾同仇，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呀？众比丘准备迎敌。”慧芳、虚竹等少林僧齐声答应。玄痛道：“啊，邓施主，我和你两位师弟同病相怜，自当携手抗敌呀。”说话之间，又有两个烟花冲天而起，这一次却更加近了。每隔一会儿，就又出现两个烟花，前后共放了六个烟花。每个烟花的颜色、形状各不相同，有的像是一只大笔，有的四四方方像是一只棋盘，有的像是一柄斧头，有的却像是一朵极大的牡丹。此后天空便一片漆黑。玄难发下号令，命六名少林弟子守在屋子四周，但过了良久，听不到敌人有什么动静。个人屏息凝神，又过了一顿饭时分，忽听得东边有个女子的声音唱道：“柳叶霜梅久不描，残妆或泪污红俏，长门自是无梳洗，何必珍珠未寂寥。”歌声柔媚婉转，幽婉凄切。那声音唱完了一曲，立刻转作男声，说道：“哎呀，亲家，寡人久未见你，甚是思念，这才赐卿一壶珍珠，亲家收下了吧。”那人说完，又转作女声，道：“陛下有杨妃为伴，连早朝也废了，几时又将我这薄命女子放在心上？哎呀！”说到这里竟哭了起来。虚竹等少林僧不熟事物，不知道外面这个人忽男忽女的在那搞什么鬼，只是听得心下不生凄楚。邓百川等却知道那个人是在扮演唐明皇和梅妃的故事，忽而串梅妃，忽而串唐明皇，声音口吻惟妙惟肖。 在这档口忽然来了这样一个伶人，人人心下嘀咕，不知此人是何用意呀。只听那人又道：“妃子不必啼哭，快快摆设酒宴，妃子吹笛，寡人为你清唱一曲，以解妃子烦恼。”那人跟着转作女声说道：“贱妾日夕以眼泪洗面，只盼再见君王一面，今日得见，贱妾死也瞑目了。”哇！包牧童大声叫了起来：“孤王安禄山是也，误那堂皇李隆基，你这糊涂皇帝，快快把杨玉环交了出来。”外面那个人哭声立止，啊的一声呼叫，似乎大吃一惊，顷刻之间四下里又是万籁无声。过了一会儿，个人突然闻到一阵淡淡的花香，玄难叫道：“敌人放毒，快闭住了气，闻解药。”但是过了一会儿，不觉有意，反觉头脑清爽，似乎花香中并无毒质。外面那人说道：“七姐，是你到了么？五个屋中有个怪人，居然自称安禄山。”一个女子声音道：“只大哥还没到，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、六哥、八弟，大家一齐现身吧。”他一句话抚壁，大门外突然大放光明，一团奇异的亮光裹着五男一女。光亮中，一个黑须老者大声叫道：“老五，还不快给我滚出来！”他右手中拿着方方的一块木板。那女子是个中年美妇，其余四个人中两个是儒生打扮，一个人似是个木匠，手持短斧，背负长锯；另一个却青面獠牙，红发绿须，形状可怕之极，简直就是个妖怪，身穿一件亮光闪闪的锦袍。邓百川一凝神间已经看出来了，这个人是在脸上用油彩绘了脸谱，并非真的生有异象，他扮的便如同戏台上唱戏的伶人一般，适才既扮唐明皇又扮梅妃的，自然便是此君了。当下朗声说道：“诸位尊姓大名？在下姑苏慕容氏门下邓百川。”对方还没答话，大厅中一团黑影扑出，刀光闪闪，向着那戏子连砍七刀，正是一阵风风波恶。那戏子猝不及防，东躲西避，情势甚是狼狈，却听他唱道：“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追不逝，追不逝兮。”但是风波恶攻势太急，他第三句没唱完，可就唱不下去了。那黑须老者骂道：“你这汉子，忒也无礼！一上来便狂砍乱斩，吃我一招大铁网！”手中方板一晃，便向风波恶头顶砸到。风波恶心下还嘀咕呢：“我生平大小数百战，倒没见过用这么一块方板做兵刃的。”单刀急落，便往板上斩去。铮的一声响，一刀斩在板缘之上，那板纹丝不动。原来这块方板形似木板，却是钢铁做旧，只是外面漆上了木纹而已。风波恶立时收刀，又待再发，不料手臂回缩，单刀竟而收不回来了，却是给那钢板牢牢地吸住了。风波恶大惊，运劲儿一夺，这才是单刀与钢板分离，喝道：“邪门之志， 你这块铁板是吸铁石做的吗？”
那人笑道：“不敢不敢，这是老夫的吃饭家伙。”风波恶一瞥之下，见那板上横一道纵一道的画着许多直线，显然便是一块下围棋用的棋盘，说道：“哼，稀奇古怪，我跟你斗斗。”进刀如风，越打越快，只是刀身却不敢再和对方的吸铁石棋盘相碰。那戏子喘了口气，粗声唱道：“追不是兮可奈何，于兮于兮奈若何。”忽然转作女子声音，娇娇滴滴地说道：“
大王不必烦恼，今日亥下之战虽然不利，贱妾跟着大王杀出重围便了。”
包不同喝道：“
侄娘贼的楚霸王和虞姬，快快自刎，我乃韩信是也。”纵身伸掌向那戏子肩头抓去。
那戏子沉肩躲过，唱道：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安得，哎呦，我汉高祖杀了你韩信。”左手在腰间一掏，抖出一条软鞭，唰的一声向着包不同抽了过去。玄难见这几个人斗得甚是儿戏，但是双方的武功均甚了得，却又不知对方来历，眉头微皱，喝道：“
诸位暂且罢手，先把话说明白了。
但是要这风波恶罢手不斗，实是千难万难。”他自知身受寒毒之后，体力远不如平时，而且寒毒随时会发，甚是危险，一柄单刀使得犹如泼风相似，要及早胜过了对方。四个人酣战声中，大厅中又出来了一个人，苍啷啷一声响，两柄戒刀相碰，威风凛凛，却是玄痛。他大声地说道：“
你们这批下毒害人的奸徒，老和尚今日大开杀戒了。”
他连日苦受寒毒的折磨，无气可出，这时更不多问，双刀便向那两个儒生砍去。一个儒生闪身避过，另一个探手入怀，摸出一只判官笔模样的兵刃，施展小巧功夫和玄痛斗了起来。另一个儒生摇头晃脑地说：“奇哉怪也，出家人竟也有这么大的火气，却不知出于何点。”伸手到怀中一摸，奇道：“咦，哪里去了？”左边袋中摸摸，右边袋里掏掏，抖抖袖子，拍拍胸口，说什么也找不到。虚竹好奇心起，问道：“施主，你在找什么？”